给一点点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神的道更好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星期三，或许星期天，或者是星期天其中的一场聚会吧，给牧师一点休息时间，他是应该休息一下的。我想我们也许集中学习圣经里的某一本书，我们以前那么做过，有时候一年里就讲一本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用了一整年时间学习启示录啊，我们学到了多么奇妙的东西啊！然后呢，我们接下去学习过但以理书，或者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章接一章的讲，那样把整本圣经都串联起来啊！我就爱那么做。过不久，如果主继续的祝福，我们也继续的做下去，我们就会讲到一些很深的内容，非常深的。我们会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把整本圣经都串起来。我喜欢把经文与经文对比，必须那样做，那样就看到一幅极美丽的图画。我们正学习的这一本书里，我们会学到救恩、神的医治、神迹、怜悯等等啊，每一样东西都会联系在一起。也许我要到某个地方去举办聚会，因为我从来都不是预先知道要去某个聚会，直到被呼召要去某个地方聚会，因为我没有很确定的计划，直到我感到被神带领去做某件事。在某天早晨，我可能会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缅因州或什么地方，只看神呼召我去哪里。那就是我不做长期计划的原因，因为我计划不了，我的事工是不同的，不适合那样。现在我是回家来休息一下的。在上次聚会中，我的体重减轻了20磅。梅谢尔弟兄和高德弟兄不久前对我说，伯南汉弟兄，我注意到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全力投入的。我说，那是唯一正确的为主做工的方法呀，就是把你得到的一切都为基督献上，你的权力、你的灵魂、你的全心、你的全意、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做什么事，要么就做好，要么就干脆不做，不是吗？要么就不要理他。如果你要当一个基督徒，就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献给基督，就是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一切。我刚才注意到这位年轻人，那是你的妻子伯恩斯弟兄，对吗？在那里弹琴唱歌，一对年轻人，那不是钢琴，也不是风琴，反正是什么乐器，他们就弹奏着为主做点什么。如果你会弹琴和唱歌，那也是赢得灵魂的事，做点什么。如果你会吹口哨，那就吹吧，反正做点什么，都是为神的国做见证。不管你有什么恩赐，都把它用到侍奉神的用途上。我们不想聚会很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工作，早晨要很早起床。我每天早晨打松鼠，我只是告诉你实话，那就是我所做的事，那是我回家的原因，就是休息一下。我早晨大约是4点钟起床，到树林里去打一会猎，然后睡觉，所以我的体重又恢复了一些。如果主愿意，我就这么休息一段时间，一切都还好。好了，现在我们来翻开圣经。我想要你们每天晚上都带上圣经，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的人没有带圣经，又想跟着读的话，这里还有一些圣经，请领奏员传递给他们。谁想要？好的，请举手。是不是请道格弟兄上来把这些圣经拿去？你站得离伯恩斯弟兄比较近，伯恩斯弟兄是不是啊？我听他说，那位弟兄说，我姓康拉德。什么？康拉德？我喊他，我的听力也许有些减退了。那位弟兄，我怎么会叫他伯恩斯这个名字呢？我认得那个人，但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你知道，当你年龄大一些，我就发现读这个圣经呢就有些困难了。我不愿意想象戴上眼镜读圣经的情景。不久前我以为我要瞎了，我就去看山姆医生。山姆说，别，我不懂，我帮你跟哪位眼科专家约一下吧。 我就去了路易威尔，那一定是主的旨意。我遇上了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他读过我的书，说你什么时候再去非洲，我想跟你一起去。那些非洲人很爱你，他们是很迷信的，特别是对动刀子的事，所以我想用我生命中的六个月时间去通过传教方式做白内障手术。如果我们能一起去多好，你在那里很受欢迎。如果那些人里有患白内障之类的眼科疾病的，我愿意用六个月的时间为他们做免费的手术。我忘了跟他约一次门诊需要等候多长时间。我们就坐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是暗室，有一盏小红灯。在22:00，我可以读出那些字母，我都可以读出那些字母。然后他就把它又换到15:15，我也能读出来。最后又转换成10:10，我还是能读出来。他说：“好了，你的眼睛没有什么大毛病。”他有一个小望远镜，他放了一点小玩意在那背后，一点小东西。你知道那种老式的望远镜吗？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过去通过那种东西看电影的那种。就像那么个东西。他说你能读那个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读给我听。那是一整段文章，差不多是那样。我就开始读，他就把那个东西呢拿得越来越高，我就读得越来越慢。他最后拿得像这样，我就读不下去了。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已经过了40岁。我说是的，那是对的，早就过了。他说那你怎么能没变化呢？他说人类的眼睛就好像你的头发过了40岁就灰白一样，你的眼睛也会起变化，如果你能活得足够长寿的话，它又会变回来。他说那是超人的视力，他们是那么存活。人类到了40岁时，实际上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毛病，如果有一根头发在地上，在这种距离我都可以看得见，但如果离近了反而看不见。他说现在你读你的圣经，你把它移远一点才读得清楚，再过些时候你的胳膊就不够长，看到吗？你没有足够长的手来拿它了。于是他给我配了一副眼镜，分上下两个部分，下面是用于看书的。他说现在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以为我是那些威严的传道人之一，你们知道。他说那眼镜的上面一部分就是普通的玻璃，只是普通的玻璃，下面那一部分是经过研磨的，你就能在近处看书，你们知道，就像那样的。所以我很不喜欢戴眼镜，是的。今天晚上我要讲新约，我用的是柯林斯版新约，印刷的大小很合适。但当我用回另外那个版本时，我可能还得用回那个老伙伴，再次阅读他们。但不管用哪一种版本，我很高兴我有那个眼镜，使我仍然能够读。无论我拥有多少，我尽所能把一切都献上，将归荣耀给神。我希望他能把那老年人的特征去掉，但是我不能求神取出我的年龄。你们知道，那是我们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必须经历年老。我知道我现在再也不是往日的小青年了，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已经48岁了，再过2年我就50岁了，麦克弟兄。我简直不相信，20年一晃就过去了，就好像是2年前的事。那是真的，那是真的，我简直难以相信，我真是很难相信。直到看到了那副老花眼镜，这才没话说了。但是看，我觉得我生活得很好，我为此很感恩啊，赞美归于神。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这是圣经里最深奥最丰富的书之一。我告诉你啊，这是一本真正的能够若神允许我们要深入进去，我相信我们会在里面发现黄金，使我们高喊赞美神。现在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有争议的，我估计是圣保罗，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解经学家写的。我推测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外，保罗他是在解释，保罗是真正的圣经教师，就是旧约圣经的教师。当时只有旧约一本书是称为圣经的，他当时想向希伯来人说明，单独的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或者叫预表。 就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可以花上几个月时间探讨。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我们要翻开整本的圣经。当然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但是我们要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你会再次看到那是多么完美，那个影子是什么样子的。你们拿着铅笔准备记下经文。你看，在希伯来书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发现约翰在拔摩岛上见了一个妇人站在天上，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她正在怀孕待产的艰难中，她生了一个男孩子。红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孩子被提到天上去了，那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那妇人代表教会，她所生的那孩子就是基督，她脚踏的月亮就是律法，她身披的日头就是恩典，她头戴12星的冠冕，表示12个使徒。12使徒就是新约的荣耀或冠冕，明白吗？因为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看到没有？他是根基，就是新约，而使徒的教义等等，就是新约的冠冕。还有呢，月亮是太阳的影子，当太阳在地球的另一面时，月亮就反射太阳的光，晚上我们可以靠着月亮的光行走。这里我们有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另一幅美丽的图画，太阳代表基督，月亮代表教会，他们正如丈夫和妻子。当基督不在时，教会就反射较小的光，就是福音，在那光里行走，直到太阳就是儿子再次升起，然后教会和儿子、月亮和太阳合为一体。明白吗？月亮是太阳的一部分，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当基督不在时，教会就反射基督的光。只要我们能看到月亮在闪光，就知道太阳一定在什么地方闪光。只要教会在反射基督的光，基督就一定在什么地方活着。阿们，想一想吧。律法是恩典的预表，但是律法里边没有拯救的能力，律法只是一个警察，警察可以把你关进监狱，但是你看，只有恩典能把你从监狱里放出来，看到没有？基督的宝血福音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律法只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罪人，律法只能说你是个罪人，你不可偷盗，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做假见证，看到没有？就像一个警察说你犯错了，说你有罪，但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基督的死把我们从律法下的一切过犯和罪中拯救出来，基督的死是为了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保罗一旦归了主以后，就再也没有与任何神学院的或者任何传道人商议过。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去了阿拉伯，他在阿拉伯住了3年。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如何的真实。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讲这个背景。 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圣经教师，因为他一直在伟大的著名学者加马列门下受教，他还是当时最伟大的教法师和先知之一，所以保罗在那些方面是有真才实学的。我喜欢保罗这一点，他得到了这个伟大的启示，他是个诚实的人，是个帮凶，曾经同意处死斯蒂凡，并且看着斯蒂凡被石头和土块砸死。我想自从斯蒂凡死后，保罗的脑子里一定无法摆脱他所亲眼见到的情景。他看见斯蒂凡向天举起双手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又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你注意到那一点没有？斯蒂凡根本就没有死，他睡了，就像我不相信他睡在什么石头上，就像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斯蒂凡在神的怀抱里睡了。至于保罗，有件事困扰着他，就像任何一个有内疚感的人，他试图掩饰他的内疚，他去到大祭司那里并得到了镇压基督徒的文书，他说，我要逮捕那些闹事的异教徒，那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被人称呼的什么极端啦、狂热啦等等，说我们闹事啦、引起动乱等等，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保罗去逮捕基督徒的路上，那个时候马路没有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那么宽敞，巴勒斯坦的路很窄，就好像穿过树林的牛车路差不多，牛啊、羊啊、马呀、驴啊、骆驼啊，都靠着那个路穿山越岭。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一道大光射下来，把他击倒在地，除了保罗以外没有别人看见那个大光。我想要你注意到这一点。就在这里，这不是涉及到个人的，而是使我们要使我们明白这个背景。你要知道，那是同样的耶稣，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当神带领以色列儿女出埃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火柱，后来他成为肉身，然后又回到同样的那个火柱。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时，他是火柱，是那个光，看到没有，是一道大光。保罗说，主啊，你是我所逼迫的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那道光。哦，他不是太奇妙了吗？今天晚上他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的照片就在这里，同样的光，看到没有，火柱大光与他过去是同样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与保罗在一起的人都没有看见那道大光，但他照样在那里，结果是一样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房子里头某一个人能看见基督，而其他的人都看不见呢？当然可能了，保罗看见那大光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彼得在监狱里的一天晚上也发生过，那大光来到了监狱，拍醒了彼得，领他从戒备森严的两道牢门走过，又走到了临街的大铁门。彼得想，哦，我一定是在做梦，但是他向周围一看，那道大光已经不见了，基督就是那不灭的永恒的光，那就是耶稣。在那路上，我们要讲一讲刚刚临到我脑子里的另外一件事，三位博士从印度从东方来，跟随着一颗星星走了几个月，越过山谷和沙漠，经过了许多天文台，他们依靠晚上的星星掌握时间。除了这三位博士以外，没有历史学家或天文学家提到过那颗星，那是只让他们看到的。 所以你看，有的东西你看见了，其他人未必看见。对于你来说，那是真实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根本不理解。这就好像信仰上的皈依，你归向了神，享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畅饮着神的福杯，而坐在你旁边的人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呢，看到没有啊？明白没有？就是那么回事。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一点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的，他什么也没有得着，就是那样，而你得着了。注意，保罗在路上，一旦这巨大的经历临到了他，他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那是保罗的优点。我们今天晚上的功课不深，今天晚上讲的是很浅的内容，但是我们往后会进入深奥的课程，这是很浅的一课，但这只是开始。这一章的目的只在于高举耶稣基督，保罗就是这么开始的。在他那么做之前，保罗是一个圣经学者，圣经学者的教义绝不基于经验。是的，先生，他们的教义绝不是来自经验。你可以有任何一种经验，但是唯有主如此说才是真理，那是对的。在旧约的时候，人们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了解神的旨意。第一是律法，律法就是律法了。第二是先知，神在梦中与他说话。第三是乌灵和土民，现在讲的可能有点深了。乌灵和土民是亚伦所带的胸牌，那里面有十二块石头，绿宝石啊，红碧玺啊，红宝石啊等等。他们把十二块石头放在胸牌里面，表明佩戴的人是十二个支派的大祭司，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胸牌呢，挂在教会的一根柱子上。当某位先知说预言时，他们想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是正确。那先知呢，或者做梦的那个人呢，就站在乌灵和土民前面，说出他所做的梦或者所见的异象，总之就是他所见到的。如果那种神圣的光啊，你看到没有？神总是住在超自然的领域里，那些宝石所发的光本来是普通的，直到那超自然的声音出现。当声音击打了那些宝石，若那声音不是超自然的，宝石依然如故；但若那是超自然的声音，那些宝石就反射出像彩虹一样的光芒。阿们。那就说明是神在说话，那是我的先知，那个梦是出自我的，那就是凭乌灵和土民做出决断。你记得扫罗堕落的事吗？他说他得不到来自神的梦了。那时候先知撒母耳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扫罗说，连乌灵也不向我说话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扫罗站在乌灵前面，乌灵对他的话一点反应都没有，看到没有？神拒绝了他。而乌灵和土民是亚伦祭司身份的证明，亚伦去世以后，摩西那个胸牌就挂在柱子上。当耶稣死的时候，亚伦的祭司身份就终结了。现在把律法与恩典分开，我们仍然有一个乌灵和土民，保罗就在使用它，看到没有？今天的乌灵和土民就是神的不朽的不灭的永恒的道，明白吗？若是有人从这本书里删去或者添加什么，我不想讲任何在圣经之外的东西，而是想讲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教会。所有的东西必须用神的道来验证，那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敲击了五旬节教派的人们，因为我说我不能理解他们手上流出的油或者脸上流出的血是他们得了圣灵的凭据，那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不能同意。我们所讲的必须来自神的道。保罗爱神的道，所以在他见证他有过的这伟大的经历之前，他去阿拉伯住了三年，我相信是三年，他在阿拉伯住了三年。你知道我相信他做了什么吗？我相信他拿起旧约，查考了整本的旧约，发现他所遇见的那个人绝对是弥赛亚，他必须用圣经来证明他的经历。阿们啊，多么好啊！看看保罗在监狱里的情景，你注意，在那里，在保罗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在监狱里的时间很长，他在那里写了以弗所书，他还写了这本希伯来书，看到没有？他有的是时间，神把他安放在监狱里，他就写了这些书信给各个教会。有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的，有一封信是给五旬节教会的。他们教会有许多问题，五旬节教会比其他任何教会的问题都多，他们现在仍然有那些问题，看到没有？但是保罗为此感恩，他唯一能够教导他们的，当他们到了聚会的时候，有人讲方言，有人唱赞美诗，有人极其满怀，有人大受感动，保罗简直没有办法对他们讲道，没有办法对他们讲永恒的宝藏，没有办法对他们讲预定论，他不能对他们讲道，他们还是婴孩，他们一定要感觉到什么，或者看见什么，或者拥有什么古怪的情绪，或者要有什么东西，什么凭据摆在他们周围。但是我相信当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道时就大不一样了。你看他讲，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预定了我们做儿女，得儿子的名分，看多好啊。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等书信中所写的，他们都是成长中的教会啊，他们也会讲方言，肯定的，他们更有圣灵的其他迹象伴随着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制造教条，追求激情，什么身体颤抖啊，还有奇奇怪怪的感觉啊等等，那些教会不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你们本该做师傅的，谁知你们还是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婴孩。那是我一贯主张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成长，不能老像一帮婴孩，让我们长大，站稳各自的岗位啊，是这样。所以保罗去那里的首要目的就是看看他的经历是否符合神的圣经啊。若是今天的人们也那么做，使我们的经历符合神的圣经，那岂不是太好了吗？若不符合，我们的经历就错了，他在乌林土民的前面就不会闪光。如果他闪光了，阿们，那就说明我们的经历符合神的圣经了。我不管他似乎多么好，看起来像是多么正确，如果在乌林土民里的宝石不闪光，那就是错的。不管你拥有多少经验，似乎多么真实，表现得多么出色，多么有教养，是多么伟大的赢得灵魂的工具，但如果在神的道里不闪光，那就是错的，就是那么回事，必须与神的道一致。我相信路都有中间的部分，一条路许多时候我过去常去一个拿撒勒教派的教会，主祝福那些可爱的人们，他们就像老式的成圣的卫理公会一样，比如神召会、拿撒勒教派、朝圣会和许多古老圣洁的好教会。他们常唱一首歌，我行走在最古老的马路上，告诉各处的人我要去哪里，主啊，我情愿当老式的基督徒，那比我所知道的什么都好。哦，真好，真美妙。然后他们就谈起那圣路，如果你读过，他们是从以赛亚书第35章里引用的，如果你留意的话，原文是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称为成圣之路。和是个连接词，看到没有？那条大道它并不是圣路，而是说在那里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称为成圣之路， 不是称为圣路，应该称为成圣之路。那条路是指大道中间的那一部分，大道是这么建造的，雨水能把大道上的垃圾冲到两边，使之保持清洁。若不是这样，污泥浊水就老是留在大道的中间。如果建得不正确的话，那条路是指马路中间的那一部分。一方面，当人们信主以后，他们的思想就在基督上，如果他们老是学者风度，不坚持祷告，他们就会变得冷淡、僵化、刻板、漠不关心。可是当他们感情冲动的时候，只要你一不留意，他们又会走到激进和狂热那个极端去。看，他们会追求激情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真正的教会就是健全的福音，正确的行在马路的中间部分，不会冷淡，不会刻板，也永远不会狂热。它是那真正虔诚的、古老的、温暖的福音，神的真心实意的爱，就行在马路的正中间，两边都向他呼喊，那是对的。那就是你怎么能得到那样的教会呢？那出自神的道、乌灵和土民。保罗想要教会行在马路的正中间，所以他去学习了3年他所懂得的经文。因此保罗写了这部新约里的大部分内容，神让他做这件事。因为一个外邦人的时代临到了，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保罗写了新约里边的大部分书信。注意，我们要开始讲这个背景。他是在监狱里写作，他拥有那一切的经历，但是首先第一个被证实的经历，这封书信就是希伯来书，是最关键的一封。罗马书和以弗所书等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而这一封书信是关键的书信。整个第一章是高举耶稣，把耶稣与普通的先知区分开来，这是整个主题之所在。我要尽快的把这一点讲清楚，我们不会花很长时间。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主题，第一章是要把耶稣与任何先知区分开来，或者任何律法师等等，指出耶稣是谁。看神，第一章开篇第一个字神。神既在古时，这里古表示已经过去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看神在古时，在已经过去的时代里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是说神必须通过他的先知给出他的信息。神差派他的先知，像以利亚、耶利米、以赛亚等。如果你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从教会里产生过先知。查考旧约和新约或者近代现代的历史，向我指出任何一个先知是从末世的教会里产生的，指出一个也好，向我指出有哪一次哪一个先知神的真正的仆人没有遭到教会体系的谴责的。想一想吧，耶利米、以赛亚、旧约里所有的先知，人们都谴责他们。耶稣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就是那么回事。教会继续做这样的事。看看圣帕特里克，你们天主教的人需要他，他不比我更是天主教徒，那是对的，但是你们声称他是属于天主教的。再看看圣弗朗西斯，你们声称他是天主教徒，他不比我更是天主教徒。看看圣女贞德，你们把他当作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就因为他看见异象，是个属灵的人。被烧死的时候，那个女人尖声地喊叫怜悯，但是他们还是烧死了他。大约100年以后，他们发现他是个女先知，是神的仆人啊！当然你们做了那么大的补偿，你们挖起原来是圣女贞德与死地的祭司的尸体扔进了河里，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那是对的， 教会体系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神的人，从来没有，今天也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组织起来的宗教从来就不是神的旨意。世界上最古老的组织起来的教会是天主教会，其次是路德教会，再就是资文利，资文利之后是卡尔文，卡尔文之后是英国国教，安格鲁萨克森人起来，那就是英国国教，英皇亨利八世抗教等等，一直到卫理公会、拿撒勒教派、朝圣派，最后是五旬节教派，全都是组织起来的。圣经清楚地教导，天主教会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新教教会和他们的组织是他的女儿们。启示录第十七章，那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们是，我不是说那些人不好，在那些教会里有很多好人，圣洁的得救的人，但是神不是按组织来呼召他的子民，神是单个的呼召他们，神只跟个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新教的、天主教的，不管你是什么教会的，神在创世之前就认识你，并且预定你得永生，或者那时候就预定你永远的失丧。不是他不愿意你沉沦，他作为无限的神知道从开始直到末了的事，否则他就不是神。所以耶稣到地上来不是为了说，好，我来看看你们谁有怜悯心，如果我活得艰难死得悲惨，也许他们就会想一想，就会感动他们的心，他们就会，不，神不会像那样行事的。耶稣来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拯救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要得救的人，他这么说了的，那是对的。所以你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保罗这么说的，就是讲的这里，就是这里讲的同一位保罗，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物还没有做出来，神就说我爱这个，我恨那个。两个孩子都还没有生下来之前，以扫就是神所悟的，雅各就是神所爱的，因为雅各看重长子继承权。在创始之前神就知道这些，现在我们要马上找出来谁是那知道这一切的。这一章就讲了这一点，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成就了什么？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么你怎么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先知呢？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先知吗？绝对有。神会借着他说话吗？肯定会。古时的先知都是耶稣基督的灵。让我们直接的讲那一点，因为我认为许多人还没有弄清楚，这就像主日学一样，我们要把这一点讲清楚，明白吗？注意，让我们以摩西里边的神的灵为例，他完美的预表了耶稣基督，旧约里所有的人物都预表了十字架。摩西生下来时是个俊美的孩子，藏在芦苇荡里，被带离他的父母等等，他是一个王，或者说领袖、执法者、仲裁者、祭司，所有的事都预表了基督。再看约瑟，受他的父亲喜爱，被他的哥哥们仇恨，被卖了差不多30块银子，被扔进狮子坑，估计快死了，然后拉出来，在他受逼迫时九正得救了，善长失丧了，预表耶稣十字架两边的两个强盗。当他出来后，他从最下层升起来，坐在法老的右边，成为那征服全世界的最大国家的宰相。若不通过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面前。耶稣坐在神的右手边，若不通过基督，没有人能到神的面前。当约瑟离开宝座出门，人们在他前面开路，喊叫吹号，说跪下，约瑟来了。当耶稣再来时， 也有号角吹响，万级跪拜，万口称颂，是先生，那就是他。约瑟死了，他留下了一个纪念品给那些等候得救的人。不久前，我把我的手放在一个古老的棺材上，那是用铅做的，他的尸体所在的地方，他的骸骨。约瑟说，不要把我埋在埃及，神必定看顾你们。他是一个先知，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到神所应许之地去。每一个碑上被鞭打流血的老希伯来人会望着那棺材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出埃及。耶稣也留下了一个纪念品，一个空坟墓。某一天，当我们去到我们亲人的坟墓前，听到主持葬礼的牧师说，灰归灰，尘归尘，土归土。但是弟兄，我们可以越过海洋看到那空坟墓，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们要回家，耶稣要再来。看看大卫，被他自己的人拒绝了，被他自己的人废黜了，作为耶路撒冷的王，被他自己的人赶出了耶路撒冷。当他登上橄榄山，他回首流泪，他被拒绝了。在那以后800年，大卫的子孙耶路撒冷的王坐在一座山上流泪，因为他也被拒绝了。那是基督的灵在大卫里，都是预表十字架的。过去的众先知都是奉他的名说话，他们奉他的名而活，他们奉他的名行事。肯定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今日的先知们和属灵的人只是基督的反射，在古时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往前观望十字架，在新约里他们站在这里，通过另一条恩典的路回顾。在希伯来书第11章最后一部分，我经常对此感到惊奇。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亚伯拉罕，那是伟大的信心的篇章。在末尾部分他说，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旱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保罗坚定地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因为他们只是仰望十字架，而我们是通过十字架看。我们是在基督的灵成为人类肉身之后得到他的，我们借着圣灵来到这里，是一个更美的计划。有时候我对基督教今天盼望什么感到惊奇。有的传道人曾经带着帐篷到处去举办聚会，他应该是或者自称是一位先知。如今呢，他来到一个新教堂或者接任某个新职务，却说，如果他们给我多少多少钱，如果我能买最好的汽车，如果我的工资每6个月提高一次。我们必须拥有最好的，我们必须有最好的房子，我们必须有最好的衣服。如果我们处在那些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没有枕头的地方，在旷野里漂流无定的境况，我们会做什么呢？若是有人嘲笑我们，恐怕我们就会放弃教会，不再传道了。今天的基督教究竟要求什么？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感到羞愧啊！神哪，求你饶恕我们。在那些时代，神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但是在这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时候是先知的话，今天是神儿子的话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所看的是事物的影子，那是照片的底片，你有可能会犯错误。但是当你把照片冲洗出来，就看得清楚了。那时候是借先知传达神的旨意，这时候是借神的儿子转达，那时候是底片，现在是正片。阿们，你明白了没有？这是不会错过的，这是绝对没错的。这时代是通过他的儿子啊，多么美妙啊！又早已立他位承受万有的 哦，太好了，承受万有的，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任命啊！注意听，他被任命，基督被任命为承受万有的啊！魔鬼在伊甸园里就知道这一点了。你看，当魔鬼在那天听到神对审判时所说的话，神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是一个应许的后裔，撒旦一直注视着那后裔。当亚伯出生了，他说：“对了，这就是那后裔。”于是他杀了亚伯，撒旦的儿子该隐杀了亚伯。一旦亚伯死了，撒旦就说：“哼，我干掉了那后裔。”他杀了亚伯，他说：“我成功了。”但是赛特的出生是亚伯的复活。注意他们是怎么继续的。赛特的后裔是谦卑的公义的人，到以诺，到挪亚，最后到洪水毁灭人类。再看该隐的后裔，成了聪明的、有教养的、讲科学的人。耶稣不是说了吗？世界之子比天国之子更聪明吗？看看今天该隐那一边的人，聪明的、有教养的、无神论的、很虔诚的，看到没有？非常虔诚，都是些科学家、建筑师、大人物。看看那些大人物，看看托马斯·爱迪生，很多伟人，看看爱因斯坦，世界智囊，今天是那么称呼的，世界智囊。但是我们不想使用智慧，我们只想让基督里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我们只仰望神的道，只呼求那个。医学博士，尽管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尊重他们，他们的多数是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看看今天那些聪明博学的人，他们是在哪一边的？在该隐那边。再看看谦卑温柔的人，那才是你的复活啊！主的名是一当称颂的，那才是你需要的。注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谁创造诸世界？基督，基督创造了诸世界。是的，先生，让我们再往下看。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谁的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荣耀。是谁本体的真相？是神本体的真相。哦，我爱这一点。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是这里，神的道就是托住万有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托住万有。科学试图贬低他，说那是一本陈旧的书，是翻译过来的。甚至连罗马天主教的新恩主教也说，那是被翻译了4-5遍的书，不一定很符合原来的意思了。你不可能靠那个活着，如果你必须要读它的话。但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托住万有，阿们。那是我常常思考的。我相信圣经，他全能的命令，神的道理有全能，他洗净了人的罪。看这里，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保罗想做什么？他要指明神在基督里筹划万事，基督就是神的形象的表达。这一章剩下的文字都是说明基督是怎样高于天使，高于一切全能。天使敬拜他，保罗要夸赞他。我想要试一试，如果我不做更进一步的讲解的话，可以说本章其余的文字都是在赞美基督。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看到没有？然后保罗在第11节里所说的是有关世界末日的事，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右边是什么意思？不是说神有一只右手，某个人坐在他的右手边，右边的意思是能力和权力，表示基督在天上和地上拥有一切的权力，天地都是他所造的。谁是这位伟人，这伟大的人物呢？就是基督。看这里，是神在父子和圣灵里，不是三，是三而一，但不是三位神在一个身体里，是一位神具有三种职分。他是带领以色列儿女的父亲，那是他的职分，就是伟大的耶和华父亲。他住在地上成为子，现在他又住在他的教会里称为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在三种职分里，父子圣灵。人们试图使他成为三位不同的神，父神。犹太人是绝不会同意三位神的，你不可能对犹太人这么说。不，犹太人只知道那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只有一位神。在非洲，人们以三种不同方式洗礼，他们一次为父洗礼，一次为子洗礼，一次为圣灵洗礼。使徒信心传教团洗礼时，脸向前倒三次，表示与他同死。还有西海岸或者东海岸一个叫做全福音的教派，洗礼时是朝背后倒三次，说是表示与他同埋葬。而那向前倒三次的说，他死的时候是脸向前扑倒的呀，向后倒的说，不，你埋葬人的时候都是背朝下的。尽是些争论些陈旧的技术问题，他们两派的做法都错了，因为根据圣经他们都错了。这就是巫灵和土民，圣经说了算。在这里让我们勾画一下，看今天晚上所讲的看起来像什么。如果你们想明白，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当传道人大约有25年了，我研究过那些事情，我经常对教会里的各种恩赐感到惊奇。那些恩赐是什么呢？说预言、讲方言、翻方言、神的启示等等，那全都是通过基督来的。看，基督是一切的头，他是教会的头。你见过大钻石吗？大钻石是由小碎片适当的组成的，是用敲出来的小碎片组成的，那样造出一块合适的钻石。那些小碎片是做什么的？真正的钻石就是来自那些碎片，是被敲击的，真正的钻石来自他们。我到过金伯利，你们许多人听说过可以在街上找到钻石，那是对的。比利、我还有波斯沃斯，金伯利钻石矿的总裁带我们，他是我在那里聚会时的领座员。他们带我们去他们的钻石矿是在地下1700英尺左右，他们把很大的蓝石头采出来，大蓝石头就好像你们摆在这附近的那块一样。那些本地人把那些石头从地下1700英尺的矿里采到地面，使之增值。你得去从河道里去到那里，他们一路几百英里都有人守护那条河。他说，如果你取2馒桶10加仑桶的矿砂回家的话，你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钻石。但是人们必须先把钻石从矿里采出来，才能继续不断的使之增值。钻石刚出来时是像玻璃一样平滑的大圆块，有蓝钻石、黑钻石、绿钻石、透明钻石和白钻石。但是在加工的时候，有一部分钻石是要丢失的，有一些碎片要失去，要敲掉那些碎片，那样在直接的光照下能产生闪光，根据不同的方法切割就能产生不同的闪光，经过切割组合产生不同的闪光，有的闪绿光，有的闪蓝光，也许有的闪翠绿色的光，有的闪红光，不同颜色的光形成像彩虹一样的色彩，那叫做闪光钻石。每一种光代表一种恩赐，但是只有基督是那钻石，他是那来过被埋葬的、受击伤的、有缺口的，反射出他自己是世界的光，他是那大钻石。你能想象在没有地球、没有光、没有星辰、没有任何东西之前的情景吗？ 有一股巨大的灵泉涌动，从这股灵泉里涌出最纯洁的爱，因为那里除了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爱是一种歪曲了的爱，只要我们有一点那种爱在我们里面，就会改变我们的全部看法。从那股灵泉里还涌出称为公义的钻石，绝对的公义，那就是我们要有律法的原因，也是律法必须有审判的原因。如果律法没有审判相伴随，律法就毫无意义。而律法随着审判来，又带来了死亡。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承担那惩罚。他为我们的死付出了代价，把我们的罪担到他身上，好叫我们通过他成为神的义。当那巨大的光出现，或者说巨大的灵光出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那就是他所包含的。那里没有苦难，没有仇恨，没有邪恶，那些东西不可能从这灵泉里出来。那是耶和华，那是耶和华神。就像神学家说的，神的彰显从那灵泉里产生出来，在圣经里称那为道，道从神而来，这很难解释，但是道就是神的一部分。这就是所发生的，我所喜爱的这感觉现在就充满了我，看到没有？道，那伟大的灵泉，这伟大的灵泉没有开始和结束。这伟大的灵在创造中形成，从那里面出来的道就是神的儿子，那是这灵泉的唯一可见的形式，那就是神的彰显，意思是一个肉体，像人一样的肉体。当那灵的彰显经过那磐石的时候，摩西看见了他，他看着他说，那看去像是人的背面。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接待的同一种身体的形式。我们在地上的这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天上的那一个在等着我们，那就对了，那就是神的彰显，也就是神的儿子。那儿子就是神的道成为肉身，因为我们也穿着肉身，神的彰显就是神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肉身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只是个居所，因为那整个灵泉住在它里面。你明白了吗？就是那样，那就是住在耶稣里的那一位。看这里，让我们很快的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若神愿意，我们只要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看看这里是怎么讲的。亚伯拉罕，我们还剩多少时间？还有十分钟。好的，我们抓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在下个星期天讲完，若主愿意的话。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了，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有多少人知道谁是撒冷王？撒冷是什么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注意听，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撒冷王出来迎接杀败诸王的亚伯拉罕，这位王无父无母 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亚伯拉罕见到的是谁呢？想一想吧，他没有父亲，他没有母亲，他没有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终了的时间，所以这位撒冷王今天也必活着。阿们，你明白了吗？他就是神的出现，就是神的儿子。撒冷是什么？那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正是蒙福的亚伯拉罕所一直找寻的那座城，他的建造者是神。那些圣徒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难，正是为了找寻那座城，他的建造者是神。而亚伯拉罕见到了从那个耶路撒冷下来的王，并且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付给了他。阿们，那就对了。格里汉弟兄，那就是他，那就是他。亚伯拉罕后来又见过他。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你知道，这正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他知道圣灵会让他看见，他知道会，那是属灵的经历。属灵的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见。是的，他能辨别，如果他是真正重生的话，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亚伯拉罕一看就知道有所不同，他就跑出去迎接他们，说，我主，请过来，求你停一下，我要拿些饼放在你手里，我要洗你的脚，你歇息歇息，然后往前走，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住在那荒凉的地方，选择少数人所过的艰苦的生活，并为神的缘故被人们所藐视。而罗德住在富贵之中，那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但他是住在罪中。富贵产生出最多的东西就是罪。亚伯拉罕把他们请过来，他倒了一些水给他们洗了脚，他出去在牲口里挑了一只小肥牛宰了，交给他的仆人去烹调，又对莎拉说，莎拉，快揉面。你们知道揉面是做什么？你们知道当妈妈的通常先要用一种老式的簸箕，那是放在谷桶里。你见过筛子吗？一般簸箕和筛子都是放在一起的。你知道谷物要先筛先簸再筛，薄的时候重的部分就是那些沙子土块就集中到一块，这样就把它们去掉了。我见过我妈妈用簸箕那么簸很多次，然后再把谷物倒进一个圆筛子里，筛子有很多细的金属的丝网，她不断的晃动筛子，一边筛一边观察，这样就把灰土筛掉了，然后又拿起簸箕来簸，簸完了又筛。这是我们在去那个老式的磨坊之前要做的事情。在磨坊里有那种很重的石磨，能磨出做玉米饼的粉，你能够靠着那些玉米饼整天的锯木头都不会觉得累。亚伯拉罕说，快揉点面，在这壁炉里烤些玉米饼，要快。他们又挤了一些牛奶，也搅动了一些牛奶，做成了黄油，杀了小牛，做了牛肉，烤了饼，于是备齐了奶酪、玉米饼、黄油，用来涂在玉米饼上，是很好吃的。于是涂在饼上，亚伯拉罕把食物端出去，摆在那三个人的面前。那些人在吃饭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索多玛的方向。吃过以后，他们站起来离开了。亚伯拉罕说，你们要做什么事，请不要瞒着我。那人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要下去那里，索多玛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那人是谁呢？满身尘土，坐在那里吃牛肉、喝牛奶、吃玉米饼、涂黄油。这个陌生人是谁呢？他们三个人坐在那里，他们都是风尘仆仆的啊。他们说，我们是从遥远的国度来的，对，非常遥远。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人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是承受地土的。阿们，我要把我的奥秘显示出来，换句话说，显示给承受地土的人。今天的教会应该是如此的，那是对的。要明白神的奥秘，知道如何把握你自己，如何行为，做一些什么，怎样行走，怎样生活，因为我们是承受地土的，那是对的。他向你显现，因为他不向你隐瞒任何东西，那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成就的原因。世人说，那是一帮狂热者，随他们说去吧。承受地图的知道那些事，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使他的奥秘向他们显明，启示给他们，向他们指明该做什么，怎样生活，离弃世上的恶事，在这个世上虔诚的行走和生活，与他同行，让世人去说他们想说去吧。所以那个人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是承受地土的，我要去毁灭索多玛，我要去了。夫子，你要去做什么？你从哪里来？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呀？同时亚伯拉罕发现另外一件事，因为那个人说，亚伯拉罕，还有一件事，你等待我给你的应许已经等了25年，你一直翘首以待，在25年前就为那个孩子准备好了一切东西，你现在仍然在等待我，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而在帐篷里，撒拉呢，那人是背对着帐篷像这样跟亚伯拉罕说话的，而撒拉呢，那人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啊？那是怎么回事？那真的是心灵感应，不是吗？撒拉为什么暗笑？撒拉说，我没有笑。那人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撒拉很害怕，他发抖了。那能知道撒拉在帐篷里暗笑的人是谁呢？那就是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同一位神，同一位，他知道一切，看到没有？他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就显现了，明白吗？你笑什么？看，他是背对着帐篷的，圣经这么说明了，他是背对着帐篷的，但是他知道撒拉在他背后的帐篷里做什么，你明白了吗？他说，我还要来看你。这陌生人是谁呢？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走出去后就消失了。圣经里说，那就是全能的神耶和华，那伟大的源泉，那神的彰显，那道。有一些传道人前些时候对我说，伯南汉弟兄，你不会认为那个人就是神吧？啊，我说，圣经说那就是神以罗心，他就是全能的神以勒沙代，那是对的，力量的给予者，需求的满足者，阿们啊！我感到敬畏。想一想吧，那就是他，我要指给你看他是谁，你就会明白儿子是谁，那就是耶稣，在他有人类的名字耶稣之前的他。那天站在永流的泉源那里，你知道所有的人都喝了，喝了那旷野里的灵水等等，他们都吃过玛拿。有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了40年的玛拿。耶稣说，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吃了这个粮就永远不死。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喝了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出来的水。耶稣说，我就是那磐石，荣耀啊！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的。他们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耶稣说，是的，我就是那磐石。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耶稣的工作使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其实他才30岁。你是个还没有50岁的人，你说你见过已经死了1900多年的亚伯拉罕？我们现在知道你是个魔鬼。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是谁呢？那是世世代代永久的名字，那就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火柱。我是自有拥有的，他就是那里，神的彰显在那里显示，成为神的儿子，那自有拥有的耶和华。腓力说，求主把父显给我们看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的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与父本为一，父住在我里面，我只是一个称为子的身体，父就住在我里面，不是我在做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他在做事，不是我。再往以前看，摩西看到了他，看到他的背影，说看去好像人的背影，那就是从神来的道体。然后发生了什么呢？这是神，他从道的形体到肉体。什么？他怎么能变成那样？那发生的是什么？5分钟之前他还是道的形体，他做了什么呢？他只不过一伸手。我们的身体是由世界上16种不同的元素构成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什么钾盐啦、钙啦、石油啦、宇宙光啦、原子啦等等，全合成在一起，构成了这个身体，是来自尘土的。你吃食物，那食物就变成了，那食物也是从尘土来的，它来自尘土，然后就是这样继续下去。所以你的肉体，仅就这肉体来说，与一匹马、一条牛或任何其他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个肉体。孩子，你赞美这肉体是因为有灵魂在那里面，我的弟兄，那是对的。你的肉体像动物肉体一样，只是地上的尘土，你的肉体并不比动物的肉体强。如果你随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对女人的欲望、对各种东西的欲望，你就仍然是动物，那是对的，就是那么回事。你不能那么做，神的灵会引导你，并把你放到比那高的境界，那是绝对正确的。在那里神的彰显站在那里，那是什么？那伟大的耶和华神，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拿起一把原子，一点光，像这样把它们放到一起，然后吹一口气，一个身体就产生了，就是那么回事。神说：“加百列，就是那个大天使长，进到那里边去。”又说：“米迦勒，就是神右边的天使，你进到那里去。”神和两个天使在人类肉身的形式里下来，喝牛身上挤出来的奶，吃牛奶里提炼的黄油，还吃了一些玉米饼和牛肉。两个天使和神，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就是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归来的时候所遇见的那位麦基洗德，他就是神的儿子。往前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说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就是他，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走出来只不过是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并且走进荣耀里。而那两个天使呢，他们救了罗德和罗德的妻子，可是罗德的妻子偏要回头看，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回头看，过后那两个天使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晚上是怀着何等大的盼望，侍奉着这位伟大的信心的创造者，永生的神耶和华，那火柱是与我们同在，显明他自己在大能里，在行动中、赞美中，让人们拍下他的照片。那同一位耶和华，从神那里来的神的儿子，又回到神那里去，并永远的住在他的教会里，那就是他。他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册子上，指着他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大的可以指着启示，说在末世要叫我们复活。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世我要叫他复活，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同一位神可以抓起一把钙和钾，一声你就再次出现了，我的名字在他的生命册上，哈哈，太美妙了。我还管肩膀上压着什么重担呢？我还管我年纪有多么老吗？当然不用管了，一点也不用担心了，哈哈。麦克弟兄，到那时候祝福你的心，弟兄，当那伟大的号角声吹响的时候，约瑟会走上前，哈利路亚，他要说孩子们，那时候你就出现了，有他的样式，永远年轻，老年也不再有了，疾病、烦恼、悲伤都消失了，荣耀归于永生神。那就是他今天通过他的儿子发言，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晓谕我们。他向他所呼召的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他的声音，或者听见他在敲击你的心，请不要拒绝他。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今天晚上我们是如此高兴地知道，在希伯来书一开头，保罗就直接地传讲福音，他不根据传闻或经历来传讲，他要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他直接讲到福音，他回到旧约给他们传讲了福音，他看到了旧约都是影子和预表，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这部伟大的希伯来书的原因。主啊，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爱这一点，他的历代被烧毁、被分散、被毁榜，但是他依然后浪推前浪，因为你说过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无神论者会说，好，你说 是保罗写的这本书，不是保罗，而是在保罗里面的神，是在保罗里面的那个造物主。就像神在大卫里面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的儿子把先知的话拿过来去了地狱里，并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他这么做了，因为神的道不能落空，一点也绝不可能。我们为此多么感谢神，这伟大的乌灵和土民。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经历在这圣经面前闪光，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拥有圣灵。亲爱的神，如果今天晚上在这里有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证过你的生命，若是那里面没有生命，他们怎么能复活呢？哦，他们说，我有生命呢。但是圣经说，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你声称你有生命，但你是死的。圣经说，你说你有生命，但你是死的。你说你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就是今天晚上教会的状况。主啊，他们是怎样错过了这些伟大贵重的东西啊？认识伟大的耶和华神，只有他才能创造。他说，给我那些小鱼，他要用那些小鱼来创造什么东西，表明复活是必须有什么东西做基础的。他不仅创造了鱼，而且是烤熟的鱼，还有烤熟的饼。他用五个小饼和两条小鱼喂饱了5000人。主啊，那是在他的手里，他是创造者，但是他必须有什么东西在他手里。神啊，让我们今天晚上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说，神啊，把我拿去吧，当我走到生命的终点时，让我怀着我里面的盼望去吧，知道我已经重生了，你的灵已经在我里面见证我的灵，证明我是你的儿女。到末日你会使我们复活。父啊，求你成就这祈求。当我们低着头的时候，若有人愿意举起手说，伯纳汉弟兄，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我，我要神在我离开这个土地的时候认得我，他认得我到一个程度能叫出我的名字来，我也会回答。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女士，还有吗？只要举起你的手说，伯纳汉弟兄，请为我祷告，那就是我要做的。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那很好。当你们继续低头祷告，我要唱一首歌。勿贪求这世上荣华，他们会很快消亡；寻求获得天上的宝藏，他们永远不会失去。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握住神不变的手。姐妹在弹琴，你的头低着，请你举起你的手说，主啊，是的，看见我的手了吗？那有什么作用呢？那表明你里面的灵做出了一个决定。主啊，我想要你的手。神祝福你小姑娘，我要举起我的手。神祝福你这边的小姑娘，那很好。亲爱的，你知道神是很喜悦看见你所做的，因为他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想要神抓住我的手，到那一天我要在他的手里，那么他喊我时，我就会像拉撒路一样的走出来。神祝福你姐妹。当我们的旅途结束，如果你对神忠心，在天上有荣耀家乡，惊喜的魂会看到。现在你要做什么呢？Hope so. 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握住神不变的手。天父啊，今天晚上这里有许多人的手举起来，他们想要抓住你的永恒不变的手，他们知道要把自己交托给你，因为你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些人是不会死的，是不会临到审判的，却要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永恒的生命，那就是来自神的，那就是神。我们成为神的一部分，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灵，我们就像神一样思想，我们想的是公义圣洁，我们想活得蒙他喜悦。主啊，求你恩准，让那样的生命进入每一个举起手的人。父啊，求你成就。当我们在地上的旅居结束时，我们在那一天进入他的安息，在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变老，不会生病，不会烦恼。愿你保守我们的喜悦和快乐直到那一天。我们奉他的名赞美他，阿们。所有的信徒们，让我们举起手来一起唱歌。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握住神不变的手。让我们轻声地哼这首歌，你可以对你身边的人说，神祝福你，与你身边的人握手说，神祝福你。与你两边的人都握手说，神祝福你，邻居，神与你同在，盼望那永恒的事物。道哥弟兄，我知道他在那里。弟兄，那位弟兄，我知道你很久以前就在那里。当我们的旅途结束，在那些日子会发生的。如果你对神忠心，在那里我们会看见赛伯德弟兄。在天上有荣耀家乡，惊喜的魂会看到，握住神不变的手。我喜欢在讲道之后的那种敬拜。握住神不变的手，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握住神不变的手。时间充满快速变迁，没有稳固站立式，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握住。让我们抓住看见他的机会，看不见的那一位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唱歌的时候敬拜他。握住神不变的手，握住神不变的手，将你希望建在永恒世上， 握住神不变的手，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现在就敬拜他吧。那平安从天父而降。讲道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敬拜。我祈求那深邃的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魄，我们就浸泡在他的爱里。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那伟大的泉源打开了。我祈求那深邃的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魄。难道他不会做什么吗？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我祈求那深邃的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魄。难道那不是丰富和甜蜜的吗？我想问，是否有病人想要抹油祷告的？如果有，让我知道你的地方。哦，这位在轮椅上的女士想要吗？让她就在那里，我过来为她祷告。她不用挪地方。还有人吗？啊，你难道不喜欢这样的聚会吗？有多少人知道神现在就在这里？那正是我所说的。有多少人感到想要喊叫出声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一定要喊出来，看到没有？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我祈求那深邃的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魄。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为病人抹油祷告。女士，你走过来好吗？这表示什么？信心的祷告必定能救病人。每个人继续哼那首歌，想一想耶稣医治病人的事，给他抹油。